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继续为我们逐章逐节查考小先知书，我们分享了何西亚书以及约珥书，这次我们开始研读阿摩斯书。先知阿摩斯发预言警告列国将面对神的审判。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阿摩斯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请以恭敬的心领受主的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来查考旧约的阿摩斯书，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的教导。愿神赐给我们智慧，能够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信仰基础。好，请翻开阿摩斯书第一章。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阿摩斯呢自我介绍。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的后半节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提哥亚呢，是从伯利恒那一带下到死海去要经过的一个小山谷。实际上呢，如果你站在希律王在伯利恒东边建造的希罗点上往南边遥望，就可以看到提哥亚山谷，那就是阿摩斯的家乡。阿摩斯是个牧羊人。阿摩斯书的第七章告诉我们，他又以摘果子为生。他呢摘过小无花果，因此呢他不是先知的孩子，也不是出自于祭司的支系。他呢就像你我一样，这是一个平凡人。然而他正在照看羊群的时候，神却对他说话，吩咐他到北国以色列去说预言，谴责他们。于是呢，突然伯利恒呢出现了神的一个先知阿摩斯。在他做神的先知之前呢，他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牧羊人，一个摘水果为生的人。但是神对他说话，他就出去开始对以色列家说预言。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到，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我们常常在先知书的开头就读到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先知说什么什么。但是阿摩斯不是说神的话临到我说，而是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啊，这句话呢当然把神圣的证据就显明了出来。因为他说他得末世。在英文圣经这句话呢是说他看见。这就表明阿摩斯看见了从神而来的异象。其中见到了有关北国以色列的事。这些异象呢是当犹大王乌西亚在位的时候领导他。可见呢，阿摩斯比先知以赛亚呢稍微早一点点，而以赛亚呢是在乌西亚王驾崩当年开始说预言的。你记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先知以赛亚呢，主要是在西西家王时期啊说预言。乌西亚是犹大最繁荣兴旺时期的一位君王，他呢做王52年。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接着阿摩斯 把说预言的日期记下来，大地震前二年，在主前810年到主前呢792年间，以色列那一带地区呢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摧毁了整个地区。根据撒加利亚书的记载呢，当时的地震非常严重，老百姓都非常恐惧的逃跑。以赛亚呢也提到那次震撼了整个地区的大地震，而在这里呢也提到了这一次的大地震。所以先知阿摩斯所领受的预言时间呢是大地震发生的前两年，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推算到阿摩斯的服事时间呢大约是在主前呢800年前后。耶罗波安是以色列最成功的君王之一，他把以色列国带到了荣耀的巅峰。从世俗的角度去看呢，耶罗波安作王时期呢以色列是非常的富庶，在物质方面呢他们非常丰富，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呢他们却非常贫穷。因此呢阿摩斯来提醒他们要在灵性上归回神。先知阿摩斯以耶和华的名开始他的预言。阿摩斯书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根据先知约珥和西阿的预言呢，耶稣基督将要再来。在这里呢，阿摩斯再次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阿摩斯书第一章的第二和第三节，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耶和华如此说。而现在呢，神宣告即将临到以色列邻国的审判，神呢一一的宣判他们的恶行。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神没有把每一次的罪行都说出来，三番四次的犯罪，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表示他们神愤怒的悲哀已经满意，就快要倾倒出来了。神的审判即将临到大马色，大马色是亚兰的首都。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继续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激烈。亚兰人呢，驾着铁战车来毁灭激烈。阿摩斯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说，我悄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当年呢，先知以利亚逃避耶洗别，在西乃的山洞中躲藏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实际上呢，以利亚呢只是在躲避耶洗别，他什么也没做。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呐，你有麻烦了，除了我，你再没有任何人来做你的先知，他们却还在追杀我。神的话再次临到以利亚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因为以利亚头一次不明白，所以呢，神再次重复了这个问题，但他还是不懂，又用理由不充分的话来照样回答神。神说，以利亚，你起来，去亚兰，就是叙利亚，告哈薛代替便哈达做王。换句话说呢，你在这里没事可做，我要你呢，替我做一件事， 你离开这里，回去做点事吧。”神差遣先知以利亚回去服侍。于是先知找得哈薛，高抹他，并对他说预言。之后呢，他哭泣起来了。哈薛问：“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了？”先知回答：“我看到你将在神的子民身上行的恶事，我看到你将剖开孕妇，看到你在神的仆人身上行可怕残暴的事。”哈薛不安地说：“我只是一条狗，怎能行这样的大事呢？”但据圣经记载，哈薛后来真的来到以色列，行了这些恶事。这样审判终于临到，神指责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不可能逃脱审判。神肯定会审判他们，他宣告对他们的审判说：“我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这位以利亚高抹的王太残暴了，烧灭便哈达的宫殿。便哈达为了要继承王位，谋杀父亲哈薛。阿摩斯书的第一章第五节说：“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吉尔是在亚述。在这里呢，神透过阿摩斯预言亚述人要来掳掠，并且毁灭亚兰。他们把大马色城中的百姓掳到亚述的吉尔。因此呢，先知阿摩斯的预言从字面上得到了应验。先知阿摩斯说预言，谴责非利士人以及非利士地。当时呢，在非利士地有五个主要城市，这个预言呢涉及到其中的四个。加沙是非利士人的主要城市之一，其次呢是以格伦、亚什突、亚什基伦这几个非利士地的主要城市。阿摩斯书第一章的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是神对他们的指控。阿摩斯书第一章的第六节：“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非利士人征服神的百姓之后呢，就将他们掳掠，卖到他们的世仇以东人的手中作为奴隶。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七和第八节说：“我却要降火在加沙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亚什突的居民和亚什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余剩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最近有没有见过非利士人呢？可见呢，神的话是应验的。非利士人呢，全都被除灭了，他们不再存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的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推罗呢是一个沿海城市，是古腓尼基人的首都。古腓尼基国是一个非常富裕繁荣强大的国家，他们的商船呢称霸地中海，他们将商品从地中海的东岸运到欧洲的各个市场。推罗呢，一直是以色列的朋友。大卫和西兰曾经订立条约，直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仍然坚持这些条约。推罗王西兰为大卫的宫殿以及后来所罗门的圣殿提供了香柏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推罗却也和以色列为敌了。因此这里的预言是针对推罗，说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 阿摩斯书第一章的第九节，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同样的审判呢，将临到非利士人身上。不过在第九节呢，再加上他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这个美好的盟约呢，是大卫王和西兰王签订的，因为西兰是非常仰慕大卫。但是呢，推罗人却违背了所立的约。我们在这里看见呢，神的审判临到了以色列的邻国啊，亚兰、非利士、推罗，之后就是以东，还有亚门人、摩押人，他们各个所受的审判都是因为他们恶待神的百姓以色列子民。当时呢，神的百姓也犯了罪，神呢正在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得罪了神。但是在历代之上第16章的22节，神说不可难为我受告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神曾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不管神的儿女犯了什么错，我们都不能够去碰他们。我的孩子呢，可能是顽皮，但是你们不要管教他们，我自己会纠正我的孩子。如果有谁来插手来处罚我的孩子，我呢必起来要保护他们。因此即使是神的子民犯了罪，应当受到惩罚，神还是保留了他的权柄，我要处理他们，你们不可以碰他们。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是相信神要赐福给祝福以色列人的人，咒诅那些咒诅他们的人。马太福音第25章说，到了审判的那日，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聚集列邦万民来接受审判。基督要根据列邦对待以色列民的态度来施行审判。没有哪个国家抵挡神的子民以色列，却能够继续维持繁荣的。如果要我说呢，或者做任何和以色列人敌对的事情呢，我们都会非常的谨慎。这里记载的每一宗事件呢，都是因为他们恶待了神的百姓，所以呢，神要审判他们。阿摩斯书第一章的第10节，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实际上这件事发生在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时期，不过呢是部分的应验，全部的应验呢则是发生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那个时候推罗是完全被毁灭了。先知以西结对推罗的预言呢就更加完整，详细的描述推罗将前后再次的围攻啊。第一次呢是尼布甲尼撒，第二次是亚历山大大帝。阿摩斯书第一章的11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以东34次的犯罪。以东呢是在以色列东南，位于死海的东南。阿摩斯书在第一章11节，神继续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雅各的哥哥，可见呢神还是把他们视为兄弟关系。实际上呢，以东人和以色列人是很亲近的，是兄弟之亲，因为以扫和雅各是同胞兄弟嘛。可是呢，以扫对雅各的仇恨在他的后裔中呢一直都没有中断。以东人是以色列人的世仇，他们呢一有机会就来攻击以色列人。每当以色列人遭到北边敌人攻击的时候，他们就会从南方进攻。他们想要抓住一切机会来摧毁以色列，有一种仇恨啊，不停地在以东人的心中翻腾燃烧。以东人的最后记录呢？是西律家大西律以及他的后代。从那个以后呢，以东人就从历史当中消失了。 希律是以图买人啊、以东人，因此呢，神预言的审判果真就临到他们了。阿摩斯书第一章呢11-13节说，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我却要降火在提曼，提曼是以东的首都，烧灭波斯拉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现在呢，神开始论到亚门人。亚门是现在约旦国的首都阿曼，发音不同而已。从耶路撒冷往东直走，越过非洲大裂谷，就是亚门地区了，亚门人的地方。阿摩斯书第一章的13节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基列真的被亚兰人彻底打败了，他们为此呢遭到了审判，亚门人呢也是这样。阿摩斯书第一章13节说，扩张自己的境界，我觉得这个挺有趣啊，他们当年为了要扩张领土，侵入了约旦河的西岸，时间过去了，情况呢却还没有什么变化，对不对？在1967年，约旦被赶出约旦河西岸以来呢，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对西岸还是虎视眈眈。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儿，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由于亚门人多次入侵以色列，结果招惹了神的审判。一会儿查克老师将继续回答关于万圣节的问题，请别错过。好，今天呢再来谈论万圣节。我们说过，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与史蒂霍弟兄合力制作了一套 DVD， 探讨万圣节的来历和背景。查克老师，请问最早庆祝万圣节的是哪些人呢？
最早庆祝万圣节的呢，是古老的塞尔特人，那是在基督教前期的英国大英联邦啊，他们在收割季节结束的时候，初冬10月的31日开始庆祝，因为他们的新年是在11月1日开始的，那就是在去年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是新年的开始了。漫长的冬季要到来，冬老人降临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办萤火会，庆祝进入冬季。不过呢，随着时间的过去，渐渐的有许多不同的传统习俗围绕着那个晚上发展了出来。其中的一个传统呢，就是超自然和自然奇特的结合了，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鬼魂啊、精灵啊、死人的灵啊、妖魔鬼怪啊等等这类的东西，通通都在这个晚上出现了。那个时候呢还不叫万圣节，只是后来在某一个特殊的晚上，就在冬季开始的前一晚，有人就开始想去安抚这些游荡的邪灵啊，然后才演变成为万圣节。因此呢，万圣节呢最初是由住在英国的古塞尔特人开始的。
真是有趣，非常谢谢查克老师。好，下回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继续看阿摩斯书，仍旧思想神对 阿门的审判。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